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今天是神赐福的安息圣日。虽然外面阴雨，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并不把这个阴雨当成我们的信仰中的一个阻拦，反而在这么一个阴暗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这个恩典里面看见他的亮光。那么在今天的安息圣日的聚会当中，我们先来读今天读经的进度。我们一起来翻开利未记的第一章。我们翻开利未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预备起。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阿们。在我们早上读经的进度当中特别讲到了利未记里面很重要有关于献祭的规范。那么第一章所要讲的就是燔祭的相关的一个条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来到会幕，在祭司的面前，我们的手要亲自按在祭牲的头上，来表明我们悔改立志跟省察的决心。而这样一个献祭的过程当中，是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的，就是时时刻刻的来反省，时时刻刻来鞭策自己，也时时刻刻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所以必须要借由燔祭来代表我们个人那种很诚挚的悔改跟态度。那么在燔祭的这样的一个献祭过程当中，以利亚也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要献上无残疾的。所以祭物它必须是无残疾的，因为它是预表的唯有主耶稣，它是一个无残疾的，因为它是无罪的羔羊，才能为我们世人来献上一切的罪，也才能够担当我们世人一切的罪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旧约的一个献祭的律例当中看到，在救恩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预表。那么紧接下来我们在这一周当中就是我们的宣道周。我们先到做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自从蒙主耶稣拣选之后，主耶稣就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也是我们被主耶稣拣选为主而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来传扬福音。当然福音呢，这个样的一个字呢，是一个代表的好信息。那什么叫做好信息？就是要让我们人来认识神，得着主耶稣的救恩，成为一个新人，而且呢，在今生能够持守圣洁，来世能够得享永生的福气，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那么这个福音呢，如果严格说起来，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对内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聆听福音，来接受这份真理的造就。如果对于慕道朋友来讲，这就是一个福音，希望他们能够从原来的这样的旧的传统或者这样错误的一个信仰的迷失当中，都能够有属灵的眼睛来看清楚主耶稣所给我们的救恩，而这个部分我们也称之福音。所以福音因人而异，但是福音的内涵是完全一样的。 在我们宣道周在推动以及在课程的分享当中，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在灵恩会即将来临之前，我们每一个人要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勇敢地来传讲神的福音，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慕道朋友都能够在灵恩会的一开始的时候都能够踊跃的而且很虔诚热心的参与，让我们在灵恩布道会当中都能够来聆听神的真理，在圣灵当中来追求圣灵的充满。感谢神，在这几天当中，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无论是在会堂或是在线上，我们都能够用一个虔诚的心来了解也来追求神的救恩的经纶。那么神的救恩的经纶我们都非常清楚，他是在创世以前早已为我们预备，而在展开这个过程当中是由他，也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完成，亲自来成就。所以这样一个长阔高深的爱，由我们的神来主导，由我们神来实践，由我们神来实质上来承担，这样的恩情，这样的爱，真的是我们人无法来比拟的。所以我们在福音周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常常来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来鞭策自己。那么接下来在我们今天早上要来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福音的颂赞。什么叫福音的颂赞呢？就是说我们在福音的传扬以及体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神的荣耀，更清楚地体会到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出自内心会用我们的文字或问我们的情感来表达对神的一种赞美。所以这种福音的颂赞在圣经当中经常出现，因为他们感受到而且他们也体会到，而每一次的颂赞都是一种得胜的颂赞，都是一种凯旋的颂赞。我们首先一起来看看启示录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福音的颂赞，因为他体会了把这完美的结果荣耀的一个战果呢把它呈现出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请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九节，每逢侍佛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于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敬拜，而这一次的敬拜当中大家非常虔诚的非常感动的，因为他们体会到神的救恩。所以在这么一个敬拜的一个场合当中，每一个属于神的人都能够出自内心来颂赞神。而这个颂赞词的当中呢，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就是一个得着神恩典的这些长老们在神的宝座当中出自内心口唱心和的一种赞美。在这边记载的是有24位的长老，他们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来敬拜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当然那位活到永永远远的就是我们的神。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亲眼看见原来就是他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而在那个时候呢，24位长老就是一个灵性非常完美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环绕到宝座的面前来赞美神。那么这些信仰灵性值得我们成为楷模的长老们，在他们的一个颂赞当中，他们把这个信仰的经历信仰的感受完完全全在这个赞美词当中表达了出来。所以他不但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且呢在里面含有两个很重要的含义，第一个就是创造，我们万物都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但是这里又提到了这个创造是有前提的，是按照神的旨意而创造而有的。那么按照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是什么呢？当然这个旨意就是要救赎我们人类。所以万物 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他的一个比较直白的意思说，我们这宇宙万物啊，是因着神在救赎我们人类而来被创造而有的。所以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原来神在救恩当中已经预备好了，尽管知道人类会有一些差误，有一些犯错，甚至吃了善恶果，但是神本于人给予一个自由意志的前提底下，所以我已经了解，我已经掌握，如果你已经犯了这样的一个罪，我会为你用我的生命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已经有完美的计划，而且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因为这样展开了人类以及世界万有的一个创造。这是在整个24位长老对一个救恩的一个理解跟体会当中，他跪在神的面前来赞美神，因为他知道神因着爱而救赎，神因着爱而创造，神也因着爱来完成十字架的救恩，就是一种很非常美好的一种颂赞。如果我们常常在整个信仰当中来省察，而且来思想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信仰的力量跟传福音的那一种动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恩，或是这样的爱，或是这样的永生，事实上是神已经做了一个美好的预备跟规划，甚至用他的丰盛的生命，而用他的死与活，让我们今天得着地上的天上的一切的好处。所以我们应该时常在这个诗歌当中来想想看，想的越多，感动的越多，我们所产生的属灵力量就越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启示录的第五章，我们请看启示录的第五章，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第九节，启示录第五章的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诗篇。而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颂赞当中，他特别以这位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为一个主角。而在这个主角当中，他特别来讲到被杀而流出的血，这个血的功用，血的成就要在哪里呢？他说要用的耶稣基督的血，从各族、各个民族、各方，这个方呢不是方向，不是方位，这个方就是方言，也就是说从各族当中、各种语言当中、各个民当中、各个国当中，借由耶稣基督所赎的那个宝血把它买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受洗之后，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救赎，把我们买回来。那么买回来的目的在哪里呢？就以归于神。所以我们本来是在黑暗底下，在魔鬼的权下，但是把它买回来以后呢，我们属于神的，所以属于光明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带领慕道朋友的时候呢，就是要带领他来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新人，过着一个属神的生活，这叫归于神。所以要离弃以前那种救人的生活或救人的一个模式，完全在信主之后，也就是在一个称义之后，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也不是只有一个切入点啊，信耶稣就好，受洗就好。信耶稣受洗，它是一个立志、一个更新的开始。所以受洗完以后，我们要不断的来提醒自己，我已经归于神了。所以在第十节里面又说，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同掌王权。他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你是这个属灵国度的一份子。以一个国的角度来讲，你是不可分割不可少的国民，一个属灵的角度来讲，你是不可少的一位祭司。我们要跟神一起同掌王权，来带领，来复兴，来完成神的使命。这就是在当时这些古圣徒，这些长老们在整个意象当中所呈现出来一种福音的颂赞。那么可见在我们今天福音的传扬过程当中，我们都能够从这个福音的颂赞的内容当中了解，在传扬福音当中非常重要的使命，以及在传导使命当中那个工作上的一个重点在哪里。 否则的话我们都不明白，只是说啊，我们传福音信耶稣受洗了那就结束了吗？如果我们的概念只这么肤浅也太可惜了。所以我们要经常从整个福音的颂赞当中来了解福音，它是有内涵的，它是有重点的，它是有生命的。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九章，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九章，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九章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四节，启示录十九章的第四节，第四节，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就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这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福音的颂赞，而这个颂赞词当中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平常在祷告当中一定要说的，就是哈利路亚。这个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在这个十九章的第一节，在中文的和合本当中它也特别来做一些标示。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十九章的第一节，他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如果我们用文字来讲，它叫复合式文字，也是两个字，两个字把它组成的，我们称为复合字。那么第一个字叫什么呢？哈利路，哈利路就是赞美的意思啊，赞美赞美就哈利路。那么雅呢，就是耶和华或是雅威的一个缩写，我们称之为神，也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在整个原文的练法当中叫做哈利路亚。那如果我们翻译成我们能够熟悉的语言来讲，就是赞美耶和华或者赞美耶稣或者赞美主。所以这个哈利路亚它是有内涵的，而哈利路亚它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它就告诉我们，因为救恩荣耀全能都是我们主耶稣的，都是我们神的。所以每当我们想到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击败魔鬼，甚至用神的权柄完全的把魔鬼踩在我们底下，让我们同得那种王权般的荣耀跟权柄，甚至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就如同神与我们同在那种王位，坐在荣耀跟恩典当中。如果你每一次在信仰生活当中想到我们目前所度过的每一天是这样的一个平静，这样的一个安稳，是这样的荣耀，这样的尊贵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会说哈利路亚，因为救恩来临了，荣耀出现了，全能神已经与你同在了。所以在当时的人每次感受到这种信仰的激励的时候呢，就像这个意象中给他们所看到的，每个人说实实在在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有这种态度，而这样的态度来赞美来荣耀神的救恩荣耀跟全能的时候呢，在看这个经文里面所描述的，他不是说这个福音的工作而这样的侍奉的工作只是停留在某些人的身上，绝对不是。在这个经文里面他特别说，凡敬畏他的，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那么这个意思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指的我们所有的人，也就是说你是一个敬畏神的，我也是啊，我们大家都是，老人家小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嘛。换句话说，福音的工作是我们每一个人从神所领受的共同的荣耀跟使命。所以在福音的工作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赞美耶和华，也就是常常说出哈利路亚，而且要认定，而且要体会，而且要完全的体会相信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已经得胜了。所以用这种必胜的决心而且全面的动员的方式，大家一起来传扬福音，这就是一个福音的颂赞。所以当你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非常感动。从今开始，我从我们的小朋友开始，一直到我们老人家，在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细胞当中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什么？我只要走到哪里，我一定用我的生命，用我的生活，用我的灵修来做见证。透过我这个美好的灵性来做见证的时候，求神给我有一个合宜的适度的口才跟属灵的智慧，来感动，来跟大家分享 主的救恩，无论我家里面的人，无论不熟识的人，都能够引领来到神的面前，用谦卑虔诚的态度来查考真理，体会圣灵的恩典。所以我们刚刚所翻的这些是启示录里面比较主要的一些诗篇。所以从这个福音的颂赞，这个美好的诗篇，对我们今天在福音的工作当中是有很重要的一个指导的方向。所以我们要知道，福音的工作不是局限在某些人的身上，福音的工作是凡敬畏神的人，无论大小都要做得到的，而且要借由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每一个人都是引到神的面前，得着属灵的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在谈到福音的颂赞当中，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接下来呢，我想说，在整个耶稣传扬福音当中，以及教会建立之后，有非常多的一些诗篇都是对于救恩、对福音的一个颂赞，也值得我们从这个颂赞的这些要点里面来体会神在这个作为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生活当中的帮助。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这里是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一个非常美好的福音颂赞。我们请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请看一下第八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八节，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人在夜间按着更次来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身旁，主的荣光照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们再看一下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的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那他所许业的人。在这段经文当中来记载的耶稣要降生了。那么耶稣的降生当然不是一个突发的一个状况，在创世以前早已预备的，这是我们在第一天在有关于福音的启示里面我们就已经做说明过的。所以在以弗所书也好，或是其他的经典也好，它特别都是说是一个创世以前万古之先。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启示录当中也都知道，这个创造是根据神的旨意而创造而有的。所以呢，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个突然的，他是在创世以前早已预定要在这个时候来完成救赎的工作，因为神的主权要成就在我们的恩典当中。那么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一些牧羊人在那边牧羊，所以到了一个夜晚的一个晚上，那么主的使者呢就向他们来显现，在那个时候报了一个大好的信息。而这个大好的信息是什么？这里说是关乎万民的。我们记得这一句话非常重要，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个万民是涵盖的所有的世人，他没有种族的区分，他没有男女的区别，他没有区域的那种限制，只要是神所造的人，我们都称之为万民，这些都是福音的对象。所以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一种所谓的地域的观念或者种族的歧视，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在传扬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得着一个大喜的信息。而那个大喜是什么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救呢是让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这个救呢就是离开撒旦的权下来归向真神。这个是我们要给万民的，因为现在的人都匍匐在那恶者的底下，所以呢在整个情欲当中被魔鬼所控制，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又被魔鬼所迷惑。若不是我们耶稣基督得胜了，我们世人还永远趴在他的底下。所以今天我们的救恩当中就是要让众人都能够明白能够体会，这样 在至高之处的荣耀，我们才能够归于神，在地上的所有的平安才能归于那愿意相信追求而蒙神喜悦的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颂赞的诗篇当中，他特别强调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耶稣的降生。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要本着这样的福音的颂赞，常常在我们内心的激动这种颂赞当中跟大家分享，因着耶稣的降生，我们今天才有救恩啊，因着耶稣的降生，我们才能够得救啊。如果没有耶稣的降生，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耶稣的降生，你是一个我们不能用咒诅的话或负面的话来做一些啊标签上的一个啊一个好像带有一种恐吓的性质。我们也只能说，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是不能在耶稣的恩典中的，我们不能在神的荣耀中的，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我们在传扬福音的当中，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要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降生，我们才能够在他的平安喜乐永生当中啊。那我们就要分享一下，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要将这个大喜的这个信息分享，因为耶稣降生了。那降生的意义在哪里呢？降生的意义我们就要说啊，让他了解，让他体会，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一起来承担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在耶稣的降生当中，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里面能够得到耶稣降生要带给我们世人最大的恩典，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啊，从十八节开始是讲到这个玛利亚受怀孕，但是玛利亚怀孕已经让这个未婚夫啊，这约瑟感到不安。当然，这个不安并没有直接对这个玛利亚产生任何一个威胁或是这种怀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特别跟约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也就是说玛利亚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她今天的怀孕呢是为了救恩而预备的，是成就神救恩的荣耀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二十节。第一章的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的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么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在这段经文当中，神特别借有这样的一个异梦来告诉当时的约瑟，而从这个约瑟的异梦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神让玛利亚怀孕生子的这个耶稣，他所带来的一个福音的信息，以及福音工作当中给我们的恩典到底在哪里。这也是我们在跟人家对话，在跟慕道者谈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你来信耶稣，你要得耶稣的恩典，那耶稣怎么来的？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切入点慢慢的分享。我们不用跳跃式的一下跳跃到你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往往会根据这个人的需要马上跳跃到他所需求的，好像说我有求就必应那个感觉。可是有求必应啊，并不是说不能这样直接说啊，但是往往呢，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概念，先你有正确的概念，了解这个内涵，你产生渴慕的心，这时的求啊才符合神的旨意。否则的话，我们妄求强求，然后求必应啊，求保佑，这样的话反而呢会把叫做本末倒置。因为来到教会来寻求平安，并不是说只有内在或是肉体的平安，我们希望他心灵得着平安，有神的同在，而且渴慕神，而且常常在神的里面，自然而然在神的恩典当中会有一个所谓的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福音书在整个编辑的过程当中，它很重要的一定要把福音的那个切入点很重要的而且很主导性的直接把它带过去。 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里面就特别讲到耶稣，以耶稣为点来开始讲他的降生，讲他的作为，最后讲到他复活，讲到以复活后跟门徒所对话，所以都是要以这样的一个脉络来跟慕道朋友分享。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对于这个福音的一个内涵，从颂赞当中去了解，每一次我要跟人家谈的时候，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要从哪一个点开始说起。我想我们就从介绍耶稣开始，是一个最直接最好的方式，因为他明白了，信心就够了，信心够的话恩典就来临了。那么在整个福音的颂赞，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个孩子是圣灵怀孕所生的，然后呢要把他起名叫做什么呢？起名叫做耶稣，起名叫做耶稣。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在起名都有一个起名中的一个特定的含义，他不是随便起的，起这个名字呢就带有一种期望，带有祝福，还有带有一种一个责任感。所以当时呢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一定有很重要一个丰厚的意义，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像这个名字这样所带来的一种希望，带来的一个价值。所以这时候呢，天使就希望这个约瑟能够了解他这个孩子是圣灵怀孕的，你要把他起名叫做耶稣啊。所以在我们和合本里面，他根据圣经的这个内容，他把它说出来了，把他起名叫耶稣。为什么要起名耶稣呢？他用个因因为的因来做一个连结。为什么要起名耶稣呢？因为呢，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啊。这个概念你要记得，我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要带来给我们什么？就是要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救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在罪恶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恶当中，那耶稣要把我们救出来，那怎么救呢？是用他的生命来救，用他舍己来救，所以他代替我们死，这种舍己来把我们救出来了，所以我们离开了黑暗，我们离开了罪，因为他用死把我们救出来了。那救出来不是放在原地就不动啊，他又活了过来，所以把我们活了过来的那个恩典跟能力带着我们来走天国路，这就是耶稣嘛。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哦，耶稣，我是信耶稣的，我是来跟随耶稣的，那这句话就是告诉你什么？我要跟随耶稣，我要离开黑暗，我要走在光明中，我在走到永生的道路上，这就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啊。所以每一次我们在陪谈的时候呢，我们就问啊，你知道什么叫耶稣吗？哦，我知道了，原来耶稣就是要救自己的百姓离开黑暗，你知道吗？那我们就要来相信耶稣，离开黑暗，离开罪恶。那什么是罪恶呢？什么是黑暗呢？我们就可以再进一步来分享嘛。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他是一个福音的信息，耶稣是成就福音信息最关键的一个救主。所以如果没有耶稣，没有这位救主，我们人是无法离开黑暗的。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很坚定的来放在我们的心中，因为耶稣要救我们离开黑暗。那不但救我们离开黑暗，在这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是什么？在这个22节里面，他特别讲到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而这样的一个应许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14节。而在这个应许的当中，特别讲了一句话，在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里面，他特别把它引述下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里的名呢，跟刚刚那个名叫耶稣的名，虽然呢字是一样的，但是语义是不一样的。刚刚那个名就是名字，所以呢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因为这个耶稣的含义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救出来，所以要叫他的名字叫做耶稣。那么接下来这个名呢，不叫名字的，这个名是什么？他的名声或是他的属性。哦，这个耶稣啊，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属性，或特殊一个现象，或特殊一个性情，或特殊的一个恩典是什么？他呢要与我们同在，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耶稣所到之处， 神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无论走到哪里，耶稣与我们同在，就等于我们走在哪里，神就是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但是要救赎我们离开黑暗，离开罪孽，而且在离开之后呢，救我们出来之后，他永永远远无论你在哪里，他都是与我们同在的，而且我们都在神的里面的。也就是说，我称义了，我成圣了，我永永远远都在主的里面，我永远都在基督里，那么基督也在我的里面。这就是在提醒我们，在福音的一个工作当中，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是停留到说啊，我在只是在一个福音组就好了，我是停留在一个真理造就班就好了，我要进到以马内利里面，我要与神同在的里面，我要与弟兄同在的里面，所以要经常的参与聚会，参与团契，是融入在教会一家的精神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他就是本着这样的一个方向跟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开始展开了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从这个耶稣的降生当中，无论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或是马太福音里面的介绍，我们知道福音的工作它是有方向的，但是它也有策略的，而且它是有内涵的。那在福音书里面，他又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节，他说盗劫来无非是要来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更丰盛，那么这更丰盛是什么呢？就是百分之百啊，让你满足，让你完全得意，让你无所遗憾，无所那个那种愧欠，是完完全全满足的，完全全全的得意的。那么我们今天在带领慕道者，我们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他无论在今生来世，无论在生活的或是信仰的，无论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在耶和华的同在，也就是在以马内利的同在当中，让我们的生命与神之间的连结是非常丰盛的。所以这时候呢，让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更加的丰盛，更加的满足，更加的喜乐，更加的平安。如果我们都能够慢慢的从这样的几个点，甚至圣经这样的一个介绍，那这时候福音的颂赞是什么呢？福音的颂赞透过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就知道了，他称之为耶稣就是要救我们离开罪恶。透过以马内利的内涵来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里要与他永永远远的同在，甚至在同在的当中呢，我们要像那头羊一样，他愿意将生命而且丰盛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这就是福音的颂赞。所以当耶稣的降生的时候呢，就是这样。所以希望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每一次跟慕道朋友跟我们家里面的人在分享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样的福音的颂赞，这样福音的体会，因为耶稣的降生是要带来这些的恩典跟荣耀，你愿意吗？如果可行，我们一起来追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另外呢，在整个福音的颂赞当中还出现一个更重要的，而且是必然的，是绝对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请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看十六节，三章的十六节，他说大哉啊，敬畏神啊，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首诗篇，这种赞美诗，是在早期的教会每一次在敬拜当中常常来唱诗赞美神的。所以在古时候的信徒，他们就是以这个赞美诗成为他们信仰的体会，也是福音工作的一种颂赞。 而在这个用词当中呢，特别讲到说大灾啊，敬虔的奥秘啊，无人不以为然。这个词呢，有时候我们比较不能那么白话的完全的理解，有时候呢可以用另外一个新的翻译来做一个取代，就是说这个敬虔的这个奥秘啊，是众人所公认的，是众人所公认的。那么众人所公认的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神带给世人福音的这个救恩，它已经出现了，而出现它是有层次的，它是有步骤的。首先呢，是神若身的显现，是谁？当然是我们耶稣基督嘛。所以耶稣基督他若身显现，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就神观来讲，他是若身的显现了。所以神若身显现，名叫耶稣，被圣灵称义了。那被圣灵称义是什么时候呢？是在耶稣来到约旦河外接受那个时候的施洗约翰的洗。本来施洗约翰说不要不要不要，耶稣说我当尽诸般的义，因此呢就接受当时旧约时期的洁净礼。当耶稣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呢，天上就有响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鸽子从天而降。这是代表什么？是一个圣灵的称义，圣灵的称义被天使看见，然后开始了传扬福音，一直借由福音来传扬到外邦。所以耶稣福音的脚迹不是只有停留在犹太人呢，也停留在推罗西顿的人，也推到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撒玛利亚人。所以福音也渐渐的传到外邦，最后也要被世人信服。是什么世人信服？那些将耶稣用枪扎在耶稣身上的那些兵丁，那个时候也要信服啊。最后一个是什么？被接在荣耀里。那么什么叫被接在荣耀里？就是耶稣复活升天嘛。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诗篇当中，他一个终极的最大的荣耀，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冠冕是什么？耶稣复活在天上，耶稣复活在神的右边，来完成一个叫做大祭司的角色，不断为我们今天的人来祈求的。所以耶稣的复活才能改变一切，耶稣的复活才能证明他就是救主，才是基督啊。所以今天我们透过圣灵的体验跟圣灵的感动跟造就当中，我们就能够完全明白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复活不是一个所谓的精神上的概念，复活是一个灵里面一个很充实的一个体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当中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其中呢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记载，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十三节，使徒行传第三章的十三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在比拉多，若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去解了他，你们去解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位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们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的。好，这里是看到当时的门徒，他本着圣灵的同在，因此圣灵的一个运行当中，让那一个瘸腿的人在美门口那一个人病就得医治了，脚就能够站起来，还在那边跳啊，很自然的很自在的一个活动。所以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来看啦，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因此透过这个机会，在圣灵运行当中，也在圣灵的权柄当中，甚至在圣灵的印记当中，来告诉当时犹太人，我们今天能够让这个人恢复正常，而且比正常人更健康，那是因为我们的主他的能力带领他的。因为这个主你们一刻意要把他杀了，但是这个生命的主他今天已经活过来了，所以你才能看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灵见证耶稣复活，圣灵跟我们很清楚的体会耶稣复活了。所以我们带领慕道者的过程当中，除了刚刚这个知识性的知识的一个了解，或是故事情节的分享之外，更重要的要让我们慕道者从整个降生的一个目的跟所成就的恩典当中， 再看看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复活的这样的荣耀。所以每一次的祷告，每一次圣灵的祈求，就是能够看见复活最大最重要的观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很多慕道说朋友来了，那来了要做什么？听听故事，听听很多的福音，都不错，都很好，但是还要一个完美的一个结论，一个据点是什么？我们跪下来祈求圣灵好不好？跪下来祈求圣灵才是整个福音工作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束。如果只有讲福音但是不来祷告，那祷告不来祈求圣灵，这是不及格的，也是不完备的。所以我们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为了让我们能够来了解耶稣已经复活，最好的最直接的最丰富的作为，就是一起来祈求灵恩。当你得着了圣灵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耶稣复活了，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家乡，耶稣复活了，他所讲的那个道理真理生命的确是真的。我想在我们今天早上都谈到这个福音的颂赞，就从启示录里面那些美好的颂赞词，以及在早期的教会，无论耶稣的时候或者教会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些福音的颂赞词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来传扬福音。